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其实我多年以来啊，都想回家乡一趟，就是福州的长乐。可是想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成行，就时隔26年，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其他方面的变化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讲了，但是今天我要与弟兄姊妹交通的见证的是我那几天在福州所见所闻，神在福州地区做教会复兴的工作，神的大能超越了我们人所想象的和预测的，实在是荣耀赞美归于主。见证之一是神在福州郊县一个平潭就教会做复兴的工作。我是11月7号到福州，然后9号到平潭，因为我预约了洪牧师在平潭见面。平潭本来是一个离岛，就是没有大桥进平潭，要靠渡轮到平潭。然后我见到洪牧师以后，洪牧师第一件要跟我交通分享的，他就是说到平潭教会的兴旺，他很高兴就是介绍了平潭教会的情况。平潭大概是人口30多万，他说现在登记的基督徒有5万，没有登记的有3万，占总人口的1/4，在全国县级的人口比例平潭是第一位。感谢主。我们都知道洪牧师这一次回家乡，他还有一件事，他就是要陪同一位美国牧师叫美牧师，就是到平潭考察教会的历史。因为在平潭是谁是哪一位宣教士到平潭，在美国这边教会的历史找不到是谁，所以这位牧师他就要做这一件事，然后胡牧师刚好就陪他去考，就是访问的乡村的乡镇的这种每一个教会。知道我们都知道平潭是一个海岛，那个路很多山路，而且海风也大，那几天这个路途的艰辛我们可想而知，但是神给胡牧师的力量为主做了这一件该做的事情。然后见证之二就是世人都君子伟大，我跟胡牧师一起回到福州以后，暂时是那几天是住在我家里，然后我们一到门口一打开大门，然后我爸爸就给我做了一个见证，他说看到那个门口挂了一个十字架，看到对面的门口贴了一个八卦，还有什么壶啊什么那一种东西。然后我爸爸说他是对面的邻居要求我爸爸 将那个十字架拿下来。那么我爸爸说，为什么你能贴我不能贴，我贴我的你贴你的。他说因为你的十字架比我们大，你十字架贴了我们这边就没效了。感谢主，虽然世人还没有认识主，但是都尊主伟大。然后见证之三是执政的、奖惩的也都尊主伟大。第二天我们在到楼下逛街的时候，看到下面一片旧房子，旧区房子都拆了，就剩下一家教会还没拆。那么就问朋友，就说这家教会为什么其他都拆了，他还没拆，可以换一下那个马场后街那一教会。对，他其他的周围都拆了，就剩下这个教会了。这一家马场后街这个教会的历史也很长时间了，以前是王在王连俊老弟兄他们以前创办的，是以前早期的时候到英国留学学那个海军，到后来就是拿到了毕业证书以后，将毕业证书扔到海里面去，回来就是到街上敲锣打鼓要世人信主。这现在就是说周围都拆了，就这个没有拆。那么据朋友介绍，就是说市政府的政策就是说要拆教会必须要找一个适当的位置，然后教会也同意了，我可以搬到这个位置，然后又谈妥了就是赔偿的资金，然后才可以拆。但这一件事我感到有一点吃惊，是这样吗？我就证实的两位在市里面当中级干部的，是这一回事吗？他说现在的政策是这么一回事。感谢主，执政的、奖惩的也都尊主伟大。见证之三就是神在福州地区的教会做复兴的工作。那么有一天下午，我就洪牧师就跟我说，想出去看看这里附近教会的情形。那么我们就搭一部 test 出去了，然后就上车，就跟司机说，你可以帮我们再到这里附近哪一家比较近的，或者说比较大的。然后他说都近也都大。哎，那很奇怪。真的吗？然后就叫他，你那就随便了。然后他就带我们到了一家叫善度基督教堂。下一个，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就跟洪牧师师母就一在外面一看，哇，我们都吓了一下，就不是这一家，是刚才那家，这一家，我们就吓了一下，哇！我说这个教会是在我们福州，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福州的国民这个 GDP 只不过是西方国家的十几分之一，能建这样漂亮的教会啊，就感觉到很惊讶。所以我们一直在外面逛，因为这里他们都是铁栏杆围着， 这里是铁门呐、啊，这个栏杆铁门文件，在这里上帝爱世人。他说，然后我就在外面逛逛逛，有一位卖报纸的年轻人呐、啊，他就说，请问你们是信上帝的吗？嗯。然后我跟胡牧师师母就一起回答说是啊是啊，然后他说你愿意进去看吗？你想进去看吗？那么我们当然说可以可以，好吧，你可以帮我吗？他说好，他在那个铁门的后面有一个双一拉就开了，然后开了我们进去看了一下，然后又有一位大概有67岁的大娘出来，然后我们彼此介绍一下，他就说他是平潭人，哎，感谢主，是胡牧师的同乡，他是在那里是看管教堂的，他先生是在教堂打钟的，那有一面钟有据他介绍说500多公斤，很大。然后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们本来就想在外面看看，因为那时候2-3点也没有，也不是聚会的时间，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开门给我们，让我们进去。他就一边带我们看一边介绍，就说他说这家教堂以前的历史啊，重建的过程啊，那我们以前都是在电影里电视里看到那种堂皇富丽教堂的那种情形，真实的我们真的还没有进去过，虽然在纽约中城那里有大教堂，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进去过。那这一次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家重建，我们确实感谢赞美主。他在福州做的教会复兴的工作，然后这一家看完以后，然后洪牧师就想到天安堂教堂去看，因为他对天安堂比较了解，因为他在读中学的时候，在福州读中学的时候参加过天安堂100周年纪念，转到天安堂，对，这一家天安堂是始建于1847年，以前的宋尚杰弟兄曾经在这一家教会牧养过，要看简介。这里还能看到那个宋尚杰。然后因为这一家教堂是建在山坡上，要走台阶300多级的台阶，然后我说你行吗？300多然后我说没问题没问题，他就上去了，真是感谢主，就给他的力量，300多层上去了以后啊，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然后就看到就是看门的人呢，就彼此介绍以后就跟他说我们想进去看一下，然后他就找到了牧师，就是我们交通以后彼此问安以后，他就说你想知道些什么，就洪牧师就说我想能够找一些有关天安堂那个历史资料跟现在教会牧养的情形，这位牧师也都一一解答了。 就是从这个教会看，因为它始建于1856年，因为它还有两块基石在那里，然后重建于1896年，就是多少朝代的变迁，可是主的家教堂这一家主的殿还依然屹立在那里，屹立在那里，就感谢主。然后到了这个时候，差不多有4-5点了，我怕洪牧师太累了，我就说你先回去休息嘛，我再去看其他的，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打电话告诉你。然后他就跟叔母先回去了，然后我自己呢就又搭车去到另外一家去看。就到了下一家，这是平安堂，后来扩建以后也能坐3000人啊，这一家再往下看。哦，这个是平安堂后面据介绍，他说这一家是神学院。再往下 OK， 然后我就到了这一家，这一家是叫做中州基督教堂。中州岛是在福州岷江的中心，岷江就像上海的外滩一样，就是是市中心，就是最繁华的就在岷江两岸，但是中州岛就刚好是在岷江的正中心浮出一块岛出来，然后在岛的正中间就穿过了叫解放大桥，就从正中间岛的正中间穿过去，教堂就刚好坐落在大桥的西侧。然后我在门口啊，在这个地方进不去，有4位弟兄姊妹在那里看门呢。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可不可以进去看看啊，他说不可以，因为现在不是聚会的时间，他说除非负责人要是在的话，他要是允许的话那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不能进去，就我就在外面拍拍照片啊，就周围看看啊。然后刚好有一位中年弟兄过来的，然后我们跟他彼此问安以后，介绍以后，他说可以可以可以，进来看，进来看，他就带我进来。带我进来，我就问他问了很多啦，就是说这个教堂的历史啦，你们整个这个能建这样规模的教堂，这个经过啦，资金啦，他就从教堂的历史开始介绍。他说这一家中州教堂前身就是以前叫做福州聚会处，那么他说这个聚会处以前呢，中州岛呢是黎弟兄的家，黎弟兄家呢就腾出一个做聚会叫聚会处。那我一听说黎弟兄，然后我就问他是黎托生弟兄吗，他说是的。然后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打电话叫洪牧师来然后洪牧师就很快就过来了，我们很近嘛，也5分钟都不要就到，因为这几家教堂都是在几分钟之内， 都很近。嗯，做 taxi 的话，就是比如说七块钱以后才开始跳，就是到这几家教堂的话，都还没有跳，就都是在七块钱以内的。嗯，因为这个地方呢叫川山，湖州川山，以前呢是属于租界地区啊，租界这一块是租界，因为福州以前是五口通商的时候是其中一个口岸，所以很早有外国人来往居住，这里有很多，也有很多办了很多家外语学院呐、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开相对来说是开放的比较早的一个地方。然后洪牧师来了以后，他就带我们进去看，然后一边看一边介绍，从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到会议厅，我们一看，我们真是很惊讶，真是他这个规模在我们这里的华人社区还没有看见过。我们只知道在纽约啊、休斯顿啊有很大的教堂，但我们确实自己还没有见过。然后这位弟兄就他就介绍了这个教堂的历史啊，以前是李托生弟兄家腾出来做聚会处，然后到一直聚会处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革命的时候才中断，但收回来的时候到是在1980几年呐、就是拨乱反正的那一段时间，就是市政府就将教会就是还给这个会堂，就还给教会了，但是里面住了35个家庭，因为文化革命的时候有35个贫困的家庭就搬到教会里面住，就没有地方住的人就搬到教会里面住，然后给他隔成一个小间一个小间，隔了35个房间。但收回来他说我可以将产权还给你了，但是35个家庭怎么叫他搬出去，这个你自己解决。那这却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啊！35个家庭叫他搬出去怎么办呢？那人看来不能，但是再神什么都能。我们感谢主。第二年就是猪洲岛，就是发洪水，它因为它就在这个江的中心嘛，镇中心嘛，看到这大桥从那前面经过，发洪水将这个35个家庭给淹了。那这个淹的时候就不能住了，不能住就变成灾民了。灾民你市区市政府有那个旱灾水灾这个有救济中心的，像红十字会一样的，那么这个机构呢就安排这35个家庭的搬到他那里去，有住的有吃的，他们都搬了，35个家庭这时候都搬走了，搬到那里去了。然后大水退了以后，那就教堂就给他接收回来了，接收回来就给拆了，然后就开始重建。据弟兄介绍啊，重建的时候整个教会的资金是385块。那感谢主，是385块就开始做重建的工作，然后就恢复了聚会，然后第一期改建，第二期改建，第三期改建， 这个是第四期的，第四期是当改建的过程中，那当然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出现，神的带领，圣灵的感动，都是教会弟兄姊妹出力出钱出材料出 知识，因为他整个设计整个过程也全部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自己做的。然后这里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教会的外景，那么我们也听他们说这个是市区一级的教会的情形，也他们里面负责的弟兄姊妹介绍他们经常要到乡镇一些新教会的建成啊，去参加开堂典礼啊，去参加去传福音啊，他们经常就是这一家教会的就是同工们这样出去，有时候一天出去七位到不同的教会去，就是在那一个地区就是新建的教堂啊，就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了，就很多了。教堂的建成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大能啊，就是神调动万有互相效力，将神的殿建起来。人的灵魂，神的殿建起来的，人的灵魂也苏醒了，越来越多的人要认识主，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这一个地区教会的兴起啊，就应验了神的应许。我们看一下那个以弗所书啊，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属主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环脚石。感谢主，主耶稣作为教堂的环脚石，他也是你我的救恩来自于他，他也是你我的救主。我们实在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时间问题，我就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就是我在这今年那个在西岸聚会的时候，江守道弟兄提到了福州古岭，因为他提到古岭有一位弟兄的故事，所以也提到了福州古岭，也提到了古岭的李托生弟兄的故居， 李托生弟兄开办的就是基督执事培训之家，所以我当时就想，我有教育一天了，我要是回到福州的话，我想到古岭去看一下，所以这个事情我想今天就简单的附带介绍一下。这里是再往下啊，这次我跟胡牧师第二天就教会的弟兄就陪我们到古岭。再往下，这个是古岭的基督知识培训中心的旧址啊。再往下，这一家是以前李拓森弟兄的故居，因为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时候，就是市政府拨了3万人民币，就是修复那个李拓森弟兄的故居跟培训中心，要不然到现在可能已经倒塌了。就是当时就是修建了一下，但是一直都是按着原来的面貌，就是没有改变基本的组件，这个基就是整修一下，不会让它倒塌的。这个是新建的，就是未来的培训中心，就是明年会建好。到时候我会跟弟兄姊妹交通那个新的培训中心的情况，愿主造就更多愿意侍奉主的弟兄姊妹。然后这一次呢，我呢也去了一趟四川的桃坪，因为桃坪的羌寨的建筑实在是与众不同，尤其是那个碉楼啊，碉楼确实是与旧约圣经的守望台啊，这个非常吻合的，在在相连，家家相通的那种风情啊、民俗啊，都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说都是与以色列那个这个民族相似的。这也应验了这个以色列12支派终将要再回到耶路撒冷。就是有兴趣的，就是了解羌寨历史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参看陈锡珍弟兄写的就是圣经预言与中东局势，那里面有一章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羌寨的历史。最后我想再往下，OK， 最后我想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一位老弟兄，就是以前是跟随李拓森弟兄，就是在古岭培训中心，他是第二期的学员。这一次我就是在一位中州教堂一位弟兄的陪同下，就是拜访了他。他去年呢就写了一本书啊，就是见证了我终身的事在神手中。他现在是福州教会的第一长老，就是很多这个教会的就是一些这个建造啊，就是他提供了很多这个宝贵的意见。当我与他交谈的时候啊，确实感触很深啊，尤其是这老弟兄的属灵生命，他与主的认识，与主的关系，对主的信心，对主的信靠，都是我们彼此勉励的最好的礼物。 特别是他提到我们要向主求应许，能得着主的应许就够我们一生用。我们每一位都要，是否都已经向主求了应许，是否都得到了主的应许。我们他谈到我们怎么求主的应许呢，他提到我们就是不单是从知识上认识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用生命去经历去认识主。我们怎样去用生命去经历呢，就必须要破碎自己，只有破碎了自己，新的生命才能出来。那我们又怎样破碎自己呢，就是我们要与主更多的相连，更多的认识，更多学习主的话语。就是我很简单的，就是他跟我交通的就是内容，我大概的这样概括一下。实在是感谢主，因为提到这个事情，我真的没有资格讲在这里谈这个话题，我也不配讲这个话题。但是有一点我们与老弟兄是相同的，那就是你我的终身的事也都掌握在主的手中。这一点与老弟兄，我们与老弟兄都是相同的，我们终身的事都掌握在主的手中。我们不知明日将如何，但主掌握明天，愿主怜悯我们，愿弟兄姊妹共勉之。谢谢。
他说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返远，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跑一条道路，而这条道路是一去不再返远。我相信在这里这位姐妹，她心中她所说的也是我们心中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心中所要的，就是所以让我学习像你那样的完全。我想在这里我特别我在这里我想念一段的圣经啊，我想可能在我就以一段圣经来作为我要做的见证。我要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要一直念到第四章第八节。我知道是一段很长的，也就当作是我早晨的见证。我们知道提摩太，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也就是他要离开世上的时候，他也知道他离世的时间又到。我们也知道提摩太后书也是他在世上最后一本书卷，写给他属灵中的儿子一些劝勉的话。我也相信这些话也是他认为是很宝贵的话，需要让提摩太知道。我想我就在里念，我让大家就听我念。我从第二章第一节念起。我想有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跟提摩太说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想着保罗在这里也是像你我一样的说话，因为这里是神圣灵解决保罗向提摩太说话，也在这世代他也解决他的话向我们说话。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儿， 我儿啊，你又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也有救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又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还在军中当兵的不将食物产生，好叫那遭他当兵的人喜悦。我落在场上比武，非按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神明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觉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从来是信他乃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束缚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国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的人必进到更不渐进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内和菲利图，他们偏离了正道，所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束缚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易。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银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论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辩，只有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全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已被魔鬼任意挪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你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在这里这次重复，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有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诽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无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范围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渐进的味貌，却背了渐进的事意。这的人你要躲开。那掏尽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如这的人，这些妇女 荡妇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理。从前你眼里和耶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的人也怎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正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两人一样。但你们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平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坚定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又全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随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所以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导，有于救圣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成，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借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不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愿诽谤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又到，人必厌恶纯正的道理，因为时候又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焉而不听正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又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但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那日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也是给他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想保罗这里。跟提摩太所说的话，我也不需要解释，大家都很清楚。其实，我想神的心意也是很清楚。我想其中一个，他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圣洁。我觉得圣洁的事情，我不晓得怎么说，但是我觉得在这世代当中，我觉得圣洁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美国，我相信不止在美国，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他的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圣洁，我们不能够在他手中成为他合宴的器皿。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主，在路走成这首诗歌说，我们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不能够再回返。求主你教导我们学习像你那样的完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有奔跑的路，主你也竭竭包容向我们说，当我们跑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像保罗这样说，我们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主，我们求你改变，帮助我们，不要只耽顾我们自己的事情。主耶稣，求你向我们说话，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要只当作有坚定的外表，却没有坚定的实质在我们心里面。主，孩子人做一说也不晓得如何说，我孩子也看到自己的软弱。哦，主，求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亲爱的主耶稣。你说正觉很有镜子的时候，我们不可应觉心。主耶稣，你四次在你整本圣经当中，你四处你说到我们不可应救我们的心，你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能够进迦南地，是因为他们应救心。我们求主你这一次走成的时候帮助我们，我们巴不得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回应主你自己。主，能够心为着主你的事情而着急，为着主你家中的事情，为着未免世上的灵魂而着急。帮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是活的，亲爱的主耶稣。圣灵的工作，哦主，我们需要你圣灵复兴的灵在我们当中复兴我们，复兴我们。
听曹弟兄讲到福州教会的兴旺，真是很感动，因为神的大能谁也阻挡不了。刚刚又唱了那个歌，说这条路走过去是义不复返。我没有看见曹弟兄所看见的一切， 但是我看见了一个默默无闻的牧师在过大路，就像这个歌里说一样，一生一世没有后悔走这条艰辛的道路。世人也许觉得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要钱，为什么不要工作，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传教，这么多的迫害，这么多的辛苦，世人看了不能理解。这个是一个大陆的真人，我这次去大陆也看见他，我每次回去都看他。他叫林牧师，皮特林。他曾经来过美国，又回去了，现在是80几岁。他的太太是双目失明的糖尿病的患者，家里住的房子不能想象，在现在大陆那么多的好房子，可他还是住了一间房。但是奇妙的是，在他的家里每个礼拜都有聚会，这是地下教会，不是为大家所知道的。他在最幼的，他有7、8个孩子，全信教，全信基督，而且真是这条路走过去不后悔。他的女儿今年大概30几岁，不工作。我有一个朋友说，怎么那么笨呢？不工作，不要赚钱呐、啊。他天天的就是跑来跑去做神的工作，照顾神里面或者是教会外面的兄弟姊妹。我的三姐，我的大哥哥，都是他去劝信主的。他跟我大姐，我的大姐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就是他不后悔的带我们一家信主。几十年以前他说，主说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他的话没有落空。我们本来都不信，就是我的大姐，是我跟他信了，我的后母信了，我的三姐信了，我的二姐信了，我的大哥在他临死以前也信了。我的大姐认识林牧师很久很久，他是解放以前就是信主的，因为他不肯参加三自，工作没有，被打成现行，打成反革命。但是这个老先生，这个老牧师从来没有后悔过，一生一世走这条路。在文化革命中间，他们全家都到安徽乡下，后来又回来，连房子也没有，但是一个教会的姊妹给了他一间房子住。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后悔，就像那个歌唱的，不愿留饼，就是薄饼，不需要提携，只要奉献呢、啊，真是这样。我每次回去我都很感动，在常人想这怎么过日子、啊、你拿他的遭遇讲怎么没好的呢？但是我相信在天上神给了他最好的留给他，他们一家没有后悔的，就是这样默默无闻的耕耘，谁也看不见。所以刚刚曹弟兄说在福州教会那么兴旺，其实在每一个地方就有这样的牧师啊，就有这样的坚定的跟神走的这一条道路去了永不复返的这样的人。世人真的不能理解，特别是在中国现在都是讲谁要钱赚钱赚钱赚钱，人家是真的不能理解。每次我那朋友都说怎么他们不工作，我说你不会理解的， 而且他们还是那么快乐，你去从来没有看见他不高兴，还是那么赞美神的，赞美神的，给你祷告，给你唱歌。我没有问，但是我知道在他那里很多人因为他们那个教会很多人接受了主，所以我相信神的道，其实正像刚刚那个弟兄说的，越来越兴旺，因为这条路是真理。
我还是很紧张，但是刚才我儿子一个劲的跟我说，麻烦你上去，你上去。这几天呢，到感恩节真是往事呢，真是像一幕幕总是浮现在眼前。是那个圣灵是催逼，好像叫要分享那样子。我主要想分享一下神的恩典在我们家里是怎么这几年一步步把我们带领过来。我和我先生呢是98年的时候我们在珠海工作。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工作有7-8年了，就说通过努力，就说不是过得挺好吧，也好像是也是中等水平的吧。那时候呢一个突然的机会，金明跟我说想要到美国来。那时候我是觉得他在开玩笑，根本就没当回事了。因为那时候在中国来说，觉得到美国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啊，而且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是说你想来就可以来的。那时候根本就没在意他所说的。后来他跟我说，有公司帮他已经开始办那个 H1 了，而且马上就要去广州签证了。他说你要准备一下。那时候我还觉得，呀，真的要到美国来了。那时候我跟他说不要去啊，我说我们英文又不好。然后我们又不是过得不好是吧，干嘛要去美国，那人生地不熟的，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说不要去。但那时候他好像有那个美国梦了，就是说一定想要来啊，得不到的东西觉得是最好的。但我想那时候可能也是神的恩典了，把我们带到这里来。98年好像是4月吧，我们就来到美国了。来以后当时我确实很失望，我就跟他说，都不是说美国是天堂吗，怎么是这样子。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一室一厅很小的房子，而且呢那时候他的那个薪水呢也很低，因为那时候公司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人呢，因为他们便宜，所以就到中国去请他们过来。工资又低，然后房子又小，然后英文又不会，整天我就是车也不会开，我整天我就是跟我儿子两个，要不就待在家里，要不就溜达到前面市场上去转一圈又回来了。然后今年那时候星期六也要上班，上午呢是同事他们几个人，是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车，所以同事会把他带去上班，上午8点就走了，到晚上8-9点才回来。我们就简直就连讲话的时间我觉得都好像没有。在国内我也是什么都不会做啊，到这里呢都要自己做饭啊，我都从头学。那个怨言真是，就是整天他一回来就是在跟他说怨言，你看就是不听我的话吧，要到这里来吧。那时候我看他也是挺苦恼的啊，因为到这里要很多新的东西都要学，然后呢又回来好像又没有温暖这样子。感谢主呢，我儿子那时候正好要到了上学的年龄，那他英文又不会嘛，然后他们说就说要先送到 preschool 去。那时候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 preschool 就是一个 Christian 的 preschool， 我就去把他送到那里去。那时候跟他在一个 preschool 的有位姐妹是就基督徒，她很爱主的基督徒， 他看到我，他就很主动来跟我打招呼，说：“哎，你是不是会讲中文的？”我说：“我是啊。”我那时候觉得很亲切，因为那个学校的小孩子很多都是那个美国父母啊，然后他是中国人，好像我就觉得很亲切。他说：“啊、他就跟我聊很久，然后他说：‘你愿不愿意到教会来呀？’他说：‘我们这个有那个。’”有聚会啊，然后我说教会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根本没有第一次接触到教会来。他说如果你要是愿意来呢，星期天呢，我们可以过来接你。那我想那时候因为心里很烦啊，因为然后就是没有所说的平安喜乐就更谈不上了、啊、哪有什么喜乐，整天都是愁眉苦脸的在抱怨啊，哎呀这是什么美国、啊、一点都不好。然后第一次去教会正好就唱那个野地的花，当时听唱那首歌的时候就是圣灵很感动我，但是就是泪流满面，但是虽然是哭是吗，然后人家哭应该很伤心嘛，那我哭过以后呢我觉得很释放，就是很平安那样子，哎呀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然后到第二个礼拜呢，啊，就那个姐妹又来接我，我就很愿意去了。以后每个星期呢，他们都会来接我们去教会。然后圣灵也是不停的感动我。那个时候姐妹有来我们家里啊，就带我查那个约翰福音。说真的，那时候这本圣经，我可能一半都没有读到，就读了约翰福音。那时候在团契的时候，有弟兄问说，有没有人愿意那个决志啊？那我就说我愿意，真是很就是很当那时候很单纯，我就相信了。然后呢，到后来我就受洗了。然后姐妹就跟我说，哎呀，她说你啊是很有福气的，她说你这么单纯就相信神呢会赐福给你的。我现在有时候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不停的讨论啊，说什么这圣经我还没读过一遍啊，我怎么能信啊？我有时候觉得，我说我的经历好像不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读过约翰福音，我就信了，而且神真的很奇妙的带领，真是很赐福给我们这个家庭。到金明到这个公司以后半年的时候，公司就说不行了啊，就说这公司。那时候他们公司有二三十个人，就说你们呢最好就开始自己找工作了，好像公司的资金不够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刚信主了，就是也还不是很就是离你的生命也还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也是很着急，就是很急啊。我那时候觉得、啊、怎么办啊？我说金明，你看你的英文那么不好是吧？然后就在哪里去找工作啊？ interview 的你都还听不大懂呢，那问题说明还听不懂呢。那时候就很急，那时候，但是教会的那个弟兄姐妹都就为我们那个迫切的祷告。那时候我们也是那时候觉得，哎呀，真是靠人实在是不行了、啊，看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行啊，英文不行，学历不行，觉得好像什么都朝着前途就是没有希望一样。那时候。那时候就祷告，不停的祷告，神就把平安赐给我们，而且是意想不到的那个恩赐赏赐给我们。公司一共二三十个人，金明是最后倒数第二个去公司的，从他去了，公司再招一个人就没招人了。然后当时公司后来宣布说，公司会留下5个人，3个做硬件的。2个做软件的，居然把金明给留下来了，就是真的很神奇。那时候金明都不得不说，这是神给我的。他说凭我自己真的是不行。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他还是很骄傲的，觉得他好像什么都不错，都是靠自己的，觉得技术很不错，所以呢，就是他觉得呢，他能够做到在国内这个水平，都是靠他自己的，别人的水平都很臭，什么都不行。到这里，都是公司的，都是博士，什么杨博士啊、土博士，反正全是博士，哎，然后我们连 master 都没有。 但是那时候居然把他的牛留下来，这时候就给我们 一段时间可以准备，就是说开始找新的工作。但是这个时候神没有 断绝他的供应。如果那时候 断绝供应，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开始拿着薪水很低，根本没有积蓄，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过。就在这个旧的公司又待了几个月，因为那公司本来就不太好嘛，然后神呢就给他一份新的工作。那份新的工作也是很奇怪，就到 Infomax 的时候，当时 interview 的时候，那个麦姐跟他说你的英文呢好像是不好，但是我们不是很 care， 居然说我们不是很 care， 但是就把这个工作就给他了，就在 Infomax。 到 Infomax 之后也是那个神也是 不停的带领我们怎样靠神而不是靠我们自己。那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 H1 来的最着急的就是这个身份的问题，没有身份呢好像就觉得没有平安心理，是吧？觉得呀，说不定哪一天你被裁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就要开始办、就是都巴不得快点有绿卡这样子。那我们那时候也是跟大家心情一样，到 Infomax 开始给我们办绿卡，等了半年以后开始给我们办年。这个在办的过程中呢，这个 Infomax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不停的裁人，不停的每一年都会在这裁，然后有的时候一年好像还裁一两次这样子，就裁了人心惶惶这样子。那时候经理就说，哎呀怎么办，我们要不要也要开始再找别的工作这样子。那个时候好像还蛮景气的，好像还可以了。然后就是说有很多人呢就都开始跳了嘛，就又跳到别的公司去了。那时候我们就祷告说，神啊，我们是要在这家公司呢，我们还是要到别的公司去？我们就说，神啊，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哪一个公司是你为我们所准备的。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呢，金明正好他以前的那个麦姐到另外一家小公司去当一个什么头什么的，就问他要不要，就问金明说你要不要过来。那时候金明就想过去啊，因为是他以前的麦姐对他很了解嘛，就是说你过来的话，那个 interview 就随便走过场就过了。那时候我们就在说要不要到那家小的公司去。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真的都是神的带领啊。但是我们跟神求了，就是求说，神啊，求你真是告诉我们到底哪一家公司是你为我们所准备的。当时我们就说我们就跟神说如果我们这个140办绿卡的时候要先有一个140还没下，我们等了好像两三年，那个140还一年多还是两年，我记不很清楚。那140还是没有下来。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换公司的话，什么都要从头来过。但那个时候好像 Infomax 确实好像不大行了一样，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不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考虑说要换到新的公司去。那时候我们就祷告说，神，如果这个新公司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就让这个 transfer 的过程一切都很顺利。可是这个到后来呢，那个小公司的律师打电话来说我们的材料寄给他们材料呢不见了，就是说这个就办不了，然后要再准备材料再重新办啊，办那个 H1 啊。好，就在这时候呢，我们家的140就下来了。这时候我们两个都坚信说，神给我们的是 Infomax 这家公司，不是要我们到另外一家公司去。确实是这样，神的就是神的路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如果把明天交在神的手里，你就永远是正确的。就神帮我们就做了正确的选择。因为过来不久，硅谷开始不景气了，很多大康公司都倒闭了，其中也包括那个我们以前想要去那家公司也倒闭了。真的，我们就是很感谢神。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神在我们家里。就我们真的，我和金明都是好像 笨嘴拙舌的，就是说也不是很大会讲的。但是神呢，并就是说他的带领很奇妙。我们周遭的那些，那时候我们周遭的朋友跟我们的背景是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然后很多在这工作啊，有的是在这学习和留在这边的。但是我去那个教会，我们这个团契绝大多数都是从台湾过来的，他们那个团契从中国大陆来的很少。但是我们家去的时候是第一家，那时候我们刚信主和不久，我们就很热心的想把我们所有的分享给那个其他的朋友，所以我们呢就跟他们说，哎呀，教会很好啊，就他们去教会。有的呢，这次去过一次以后，但是我们团契那些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我们只是把这些朋友带到教会，但是他们真是默默的耕耘，他们就是探访他们啊，然后带他们查经啊，这样子，就是就不停的浇灌，然后我们周围的好像四五对都信主的。后来我们这个团契呢，就是台湾的新人就很少了，就是大陆来的新人就很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那个是希望爱团契，就差不多是一半一半了，就一半的台湾的，一半是大陆的。真是很，我就是想分享，就是说神是很祝福的神，真是很有祝福的神。就跟当初约翰福音那上面说多马所说的，多马当时看到那个神父，人家跟他说神有复活，他还不相信，他说他要摸那个钉痕的手。神跟他说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看见就信的是有福的。我只是想劝勉很多在追寻的那些弟兄姐妹，就说这本圣经真的，就我也是说好几年基督徒了，我能搞，就是我可能水平也有限了，搞不懂的啦，真的是搞不懂了，很多真的是很多都搞不懂了。就是如果要是把这本圣经全搞懂才信的话，也许要花你一辈子的时间，真的一辈子，有些一辈子都不行，实在是很可惜，这么好的福分，这么好的祝福，你都不要的话，确实很，我是觉得很可惜了。就奉劝那些在追求的，真的是。就是说单纯的相信的人真的是有福了。我觉得我是就是很受神的祝福，其实我真的是很不配的，不会有这样的恩典了，但是我很感谢主。我当时没有花那么多白费那么多的时间来探讨真的假的，这为什么没有不合逻辑什么，真的，对，我是就是说感谢主了，这么早就说没有花很多时间，我就相信了，谢谢。